今天的备忘录，我是 Bessy 李倩玲。去年呢，在我跟美妆内行人的韩笑录了一集这个垂直播客内容，我们就聊到了非常多跟美妆这个行业有关的行业的发展。然后去年在某高端化妆品集团，我不好意思讲他们的公司 的集团的名字哈，在某高端化妆品的那个集团，它的财报发出来了之后，其实让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去年其实他们好像整个财务的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探讨是关于他们跟很多集团一样有这个叫做旅游零售 travel retail 以及它的本地市场的零售或者品牌之间有其实有非常多冲突矛盾，这冲突矛盾其实可能都是在过去这几年因为疫情带来的压力所引发的，因为以前好像不太有这种矛盾。所以在这件事情出来了之后，一直很想要录这个旅游零售。我今天的这个嘉宾呢是叫做 Lin， 他是疫情之前他其实是在一个品牌方，在香港一个品牌方里面做 travel retail， 就是旅游零售。那疫情之后呢，他回到了那个内地，然后就在某一个大厂里面做 travel retail， 所以他 travel retail 的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欢迎你 Lin， Hello
Hello， 谢谢 Bessy。Hello， 各位听友好，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边和大家讨论一下 travel retail 这个行业。
哎，令你的 travel retail 前前后后一共多少年的历史？
前前后后可能有，我想一想，十年。
哇，对 ，OK。所以你从我相信 travel retail 这个行业在可能早几年都是，比如说海外的 travel retail 非常非常的大，
是。
但是疫情之后，我们有一个异军突起的海南。
对，
让全世界的人都跌破眼镜，就是突然间它的体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就这样突然间冒出来。
对，没错。我刚刚加入这个 travel retail 行业，包括也去参加一些行业峰会的时候，一个印象就是这是一个非常 western dominant 的一个行业，毕竟它其实就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然后很多都是甚至我们那时候在中国放的一些产品上面的 package 可能都是繁体字，当时我还觉得哎，怎么是这样，但后来慢慢的我就发现哎，为什么我的日本的同事会问我这个东西的中文文案怎么放，这个东西它的一个中国的 package 一些 visibility 它会更多的是用一些中国的文案，中国的 Chinese 的一些元素，所以慢慢的也是感觉到对于中国的这个影响是越来越多，直到海南，那真的就是一方面是疫情，一方面又是中国的消费回流，感觉就是借着这个国运，然后市场就变得特别的大。
是，那叫做旅游零售哈 ，travel retail， 不好意思，我们的听友哈，我们这个要原谅我啊，我们这一集可能就会这个词就中英文这样交互哈。这 travel retail， 我们大家讲到这个词的时候，马上就会联想的就是啊，比如说免税店，但实际上旅游零售是不止机场的免税店，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所以你跟我们听友第一个先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旅游零售，它涵盖哪一些的渠道？
旅游零售其实从广义上来讲，它是包含了所有在和旅行相关的一些特定场所面向游客提供的零售服务。那狭义上面我们通常说的就是 duty free 免税，那所以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也就是像机场免税店，那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销售渠道。
第二个渠道其实就比如说香港用户他去深圳，他们会就是走那个口岸，什么福田啊，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免税店的。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比如很多人会像在飞机上，你经常会发现空姐到了一定起飞了就开始卖一些免税品，像新航就有，这也是一个渠道。还有一个渠道呢是cruise 游轮，往往它开到了公海之后就可以开始有，你可以开始买一些免税品。然后还有现在比较多的就是很多消费者可能去韩国就会发现它在市中心，那像韩国的免税店它叫市区免税店，中国这边近年来的这个就叫离岛免税店，那就是以海南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案例吧。
这个离岛免税店啊，到底跟比如说我们我们算中国大陆里头的一般的零售店，到底差别在哪里？就是说我今天去了海南，就连就是把它认同为出境了，我在那儿买了之后就可以带回来，比如说带回来上海。
现在的话，对，这个可能也涉及到政府对海南的一个规划。目前的海南离岛免税店，它也只是说这几家店你是可以有资质，就是拿到免税牌照，在海南开始以免税店的形式去卖给消费者。 但是呢他会遵守一些免税这个行业的一些规则，因为免税这边最大的一个规则是，第一，卖的人是要有牌照，第二就是买的人是要有资质，要证明你是游客。如果说是去海南的话，能够证明你是一个游客，比如说你有回程的机票，那他其实你就是可以享受免税店的这个货，那他一般会有一些折扣，所以你就是可以带回来。
嗯哼，
嗯，
他已经有机场的免税店了，对吧？
嗯，
他为什么还要做一个这样的离岛的免税店？这是在新冠之前就已经出现的一个离岛，
嗯，
因为像韩国也有这种就是室内的嘛，然后日本其实也有，
嗯，
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在机场免税店以外还要设这样的一个渠道？
觉得一个的话是免税店其实在机场这样的一个环境，它其实是有蛮多 restriction 的，比如说你的有很多限制，
限制，嗯，
可能是说品牌它的一些运营啊，它的一些 retail 的一些搭建，你可能会机场其实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场景，
嗯，
第二个就是你的机场出入境，这个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是靠天吃饭的，
嗯，
很多时候其实免税哪怕是疫情之前，比如说碰到一些 geopolitical 的事情，它也会影响一个 travel，那慢慢的政府其实他，我觉得他也是作为一个 diversify 吧，他会考虑说在机场以外我有一个就是离岛免税店，比如说像在香港他们其实是市区免税店，我觉得 concept 差不多，
嗯，
就是我多一个 location， 多一种零售的业态，然后他在了市区其实他就有很多的一些灵活性，包括他可以把像海南的免税店他可以搭得非常的大，大到是可以里面可以是感觉像里面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所以它有很多的
感觉去了进博会，
对对，感觉去了进博会那种就是老外去的都是那边啊好厉害啊，这种就感觉是你不单单是可以买东西，而且你可以 combine 很多，比如说一些体验啊 SPA，
嗯，
我觉得应该是会从提供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 alternative 给消费者，然后同时这个 alternative 呢可能是更加的flexible， 可以有更多的 experience，
OK， 所以它更有弹性，然后更增加了一些在机场免税店因为空间的限制没有办法给到消费者的一些体验，像你刚刚讲可以做 SPA 做脸啊这些东西的，对吧？
对对对，
而且如果你是要在机场免税店消费的，你必须第一个是要出境，就代表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嗯，
你是有合法的条件去到那个地方，就我指的就是像签证，
是，
但是如果是今天是去海南，你是没有签证的问题。
对对对，
我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我就可以过去，
是，
所以我没有那个签证的限制，所以他的那个人就是消费者的那个基数可能就会大很多。
没错没错，
对吧？
是的，
OK， 明白。即使是受疫情的影响，全球免税零售和旅游零售也是一个数百亿美元级别的市场，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尤其是高端的品牌是非常看重这个渠道，而且它看重的程度是在一些大的集团里面，嗯，旅游零售是一个单独的事业线，
对，
它会跟品牌是分开来的，
嗯，
它由总部直接来去做整个全盘的这个规划啦跟管理，
嗯，
对吧？
是，
嗯，
一般他们按照很多组织 global 他们的 organization 就是按照比如说地域划分，你有 APEC， 你有北美，然后什么，然后旅游零售呢它是单独的一个 region， 比如说像有些品牌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第六大陆 sixth continent， 因为他觉得这里面的人他就是一个 global traveler，
嗯，
他们来来回回，他觉得这些人既具备了一些 domestic 的一些特质，同时他又是一个旅游的一个人，所以他会把这一块单独列作一个直接向 CEO 去汇报，
嗯，
所以他们也有比较多的一些他们自己管自己的 P&L，
嗯，
包括 supply chain 啊，包括做一些营销的 marketing，
嗯，
所以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据你了解哈，就各大的这种高端品牌的集团里面有 travel retail 这个单独事业线的设计的，据你了解的，
嗯，
它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如果用收入来占比的话，
如果
就你听说过的最大的可能占比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我有听到过，
啊，整个集团的三分之一的收入可以来自于这个旅游零售这条事业线。哦，所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品牌的集团它会特别单列这一道，
嗯，
而且它的渠道因为跟就是说本地市场的那个渠道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营销的方式啦，甚至价格嘛，价格肯定是不一样，
对，
还有甚至里面的一些促销，
嗯，
那等一下我们会聊一聊到底这个渠道里面是不是品牌说了算，还是说你可能有遇到会机场它可能是有的是机场，
对，
它最后的决定权是在这个机场的这个，
嗯，
这个渠道的渠道方里头，啊，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聊一聊。那 据你了解，就全球的这个旅游零售，尤其是免税店的这一块，我们有亚太区，有欧洲，然后也有北美啊等等的，这几大洲里面最大的区块是哪一块？
哦 ，revenue 肯定是 APEC 亚太。
哦，真的吗？
对，因为主要是中国人在买。
但中国人不是在欧洲也买得很凶吗？
但他从一方面就是看中国人主要去哪里，就在整个 global 来看，中国人去亚太，因为还是因为近，甚至是因为一些 visa 的原因，他还是主要去亚太买。然后中国人他到了欧洲的话，反而他不大会就是 focus 在买一些美妆啊这种传统的这些免税店有的货，他可能去欧洲更多的就买一些奢侈品，反而奢侈品呢，他有一些就直接在市区买了，他直接买完就退税，就也不一定是说我必须在免税店买。
所以如果像我们今天去欧洲好了，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只要是非欧盟的国籍 的旅游客都可以办理退税，除了英国以外，因为英国不是欧盟，所以不能没有退税的这一回事，但欧洲你可以退税。所以我今天到底买任何的这种高端的东西，我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境内买跟免税店买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不对？
从价格上是，但是可能只是说免税店的话，就是它会第一方便，就你不涉及到一个退税了。对，还有就是直接它是你在去机场路上到的话，你总归会提前 plan， 然后你就会利用这个时间去。
OK， 那我们再倒回来，因为既然免税店这个渠道是非常的重要嘛，而且很大，免税店的由来它怎么开始的？
免税店，对，这个我还之前自己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有去上网，包括问过一些行业的一些老先生们，就是最早好像是就是在爱尔兰机场。就是当时说是1947年吧，好像这时候就是二战结束之后，然后呢，当时爱尔兰机场有一个商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学管理的，然后呢也经营了一家酒店，他当时就有发现一个机遇，就是说很多的游客他在机场吃完了东西之后，其实希望有一些事情能够来打发时间，同时呢他又希望购物，当时呢他就。这是第一个他的发现。第二个他的发现呢，他发现当时有邮轮了，在邮轮公海上的时候，里面卖的酒是不含税的，所以他当时就提，哎，那机场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算是说这个国内的国家的境内，里面的很多人他其实也是游客，他并没有说我在这个国家待了很长时间，我就要享受这个国家的一些福利，我要来交税，那有没有可能在机场我们也开始卖一些东西，但是免税的，所以他就开始提议。然后呢，当时可能这个大背景也是那个二战之后，可能要找一些 new revenue stream， 所以后来呢，爱尔兰机场相当于说 OK， 那我们就试一下，所以他就开了第一家免税店。当时的话，其实能出差的，能够有这种国际差旅的，基本上都是那些外交官，就是还算是比较高端的这种，所以他们会希望买一些什么威士忌啊。
当时的高帅富。
对对对对，当时的这种
白富美
高帅富。白富美，对对对，当时的白富美高富帅，然后比较他们就会想，哦，可能总归要外派到哪个地方去了，可能买一些自己本土的一些什么肉啊、萨拉米啊这种东西，然后买一些什么威士忌。结果发现呢，卖的最好的是威士忌，卖酒类。对，所以后来这个酒类也就变成了算是。这个旅游零售行业比较大的一个 category， 然后他这个 work 了之后，荷兰这个机场发现，哎，那我们也试试看，然后一下欧洲这边很多机场都试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就可以看到，包括像现在欧洲的像 Hahnemann，然后都是那个时候开始起来的。到了60年代的时候 ，DFS 开始在美国这边开始兴起了，所以那段时间应该说是欧美就是 travel retail。蓬勃发展的一个时间吧。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酒以及其实是农产品，
对
对吧？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奢侈的这回事，因为大家二战在恢复期嘛，所以除了这些有钱的外交官啊等等有钱消费，其实一般人其实是一般的，就是收入是一般的，所以他一开始是用，我觉得是可能感觉是比较 practical，
对对对，
比较实际的角度说，好，这些东西可能是大家有需要的。可是后来演变到在机场的免税店里面，你看到绝大部分都是奢侈品，
对，
一个是烟酒奢侈品，然后高端的其实比较贵的皮箱啊，这些东西都有。
对对对，
那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这些产品的单价比较高，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对于价格 他就会想一想，如果我今天能够节省百分之多少的税，这是一个很大的节省，这第一个。第二个，像这一类的产品，在一些进口关税比较高的国家，比如说像中国大陆，进口的化妆品现在的进口税是多少？
可能要30%以上。
对的，所以今天如果我在国内买的话，没有任何的促销的情况之下，我要多负担这30%的税，但我在机场就30%就省下来了。
对，
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嘛，所以后来的免税店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以高单价以及奢侈品为主的。
对，我是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发现免税店它的一些就是包括它的一个产品都会比较 premium。 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因为如果不 premium 的话也不用在免税店，感觉就是价差不大嘛，你没有这个 saving。 一方面我们觉得是也是后面的话游客慢慢的 diversify 了，当时
越来越多元，
越来越多元了，然后包括以及有一段时间就是开始日本人成为了一个出境游的一个主力，那日本人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喜欢买一些奢侈品贵的东西，护肤品，那些日本贵妇兴起了。所以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游客发生了变化，所以导致免税店可能它的一个货品的一个推荐也会要做出相应的策略。第二个就像你说的，就是大部分消费者的心理就是我一样要买了，我肯定是要买一个值得买的，就是它的一个价差比较大的去。
明白。那我来问一下你关于定价这件事情哈。在机场的免税店里面，然后除了烟酒以外，它是一个 marketplace， 就是一个里面各种品牌都有以外，奢侈品几乎就是每个品牌就自己拥有一个店。
对，
这个店里头，我今天这个产品在这个里头的定价权，真的就是品牌来定价吗？第一个，供货一定是品牌供货，
对，
它不会有第三方的供货渠道来供货，对吧？
肯定是品牌，就算是通过经销商，那也是品牌指定的。
哦，
对、
okay、
但它只是帮它作为一个 supply chain 的一个整合，但肯定这个 source 的源头是品牌。
明白。好，那这个产品进到这机场免税店的这个渠道，这个定价权在谁手上？
定价权的话是在免税店。
对啊，
对，免税店。对，品牌其实跟机场这边的话，机场应该是作为一个 landlord 的，他只是说我有一块场地，然后免税店说我要把它租下来，然后我租下来我要开始做生意。那品牌跟免税店之间的话就是我把货卖给你，所以呢他们之间会签一个合同，但是品牌卖给免税店这是一个价，这个价格是品牌能定的，但至于免税店他再把这个价格多少卖给消费者，这就是免税店定的。
哦，所以免税店跟品牌其实是买断的意思吗？
对，尤其是至少是在 beauty， 就是
美妆、
美妆、还有那个烟酒、还有一些就是像巧克力零食这块是肯定是的，
就买断的。
奢侈品有可能 case by case、不一定。对，
case by case 是什么 case？ 什么 case 是品牌自己可以定？
可能品牌就是它可能
高端一点，
高端一点，可能说今天品牌有可能说我不跟你免税店有关系，我直接找这个机场我来租这个地方、那他可能就会有定价权。但如果是通过免税店，上面有这个免税店的 logo， 那他大部分情况是品牌把货卖给免税店，然后那这种情况最终就是免税店定价了。
所以我们今天走到机场里面看，如果看到是比如说爱马仕的店、LV 的店、迪奥的店、香奈儿的店，这些就是品牌自己跟机场的这个房东业主方直接租的那个场地。
是的，
然后租的那个店铺、然后自己搭建他的店的，对吧？
对。
那这个的话品牌自己的定价权就
是，这个其实是可以，我觉得它是可以，它相当于自己一个 boutique， 它应该有一定的控制权。
OK， 那这个对品牌也比较有保障。
对，
那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趋势，也就是说我们举香港机场为例好了、香港机场以前也是就是品牌单独的那个门店没有现在这么多、一开始也是大通铺的那种。
对，
但是后来慢慢你就发现越来越多的高端的品牌自己有店，甚至是钟表的也是有开始有自己开店、
对，
那这个的它的历史是什么？是因为品牌觉得我必须把定价权拿回来在自己手上，因为如果我的定价权我等于是东西卖断了给这个免税店的这个渠道方，他今天在这里面做的比如说促销啦，然后甚至是买几送几啊，其实它是会影响到品牌方在其他的免税店或者是说在本地市场的一些销售，对吧？就会其实是这个叫做 cannibalization， 叫做互相抵消，
是
就是差不多要避免这种互相抵消的这种效应。
对，
是这个原因吗？
是因为尤其是其实像奢侈品它有可能 还没有单独的 travel retail。它其实就是，这是还是中国市场，主要有 travel retail separate 的，主要还是在美妆跟烟酒，它是有专门的 travel retail。
所以如果我们在香港机场看到的香奈儿的那个店，不是香奈儿的 travel retail 的事业线去经营，而是香奈儿的香港，
对对对，
直接
应该是它的 local， 对，他只不过觉得哦，机场是一个比较好的 location， 他可能跟他谈判的策略就跟我看中了香港可能 Causeway Bay 有一个 location 去谈的策略是一样。
明白，所以只有美妆。
对，
为什么美妆会特别把它分出来？
就是这个还蛮好玩的，有一些美妆就包括我自己曾经经历的公司，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 travel retail 有一段时间都是 domestic 的一部分，但是过了
本地的市场部的
一
部分，
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被分开来了。然后分开来的原因是说觉得 travel retail 的这个客户群体太大了，太不一样了，以及说它对应的一个这个 retailer 就是零售商这个大的Key account 太大了，所以需要你有一个专门 separate 团队来，对，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他会说 OK， 因为比如说这个你对应的就是这几个 retailer， 可能你在游说市场你要对应的零售商有可能有很多，但是在 travel retail 你要对的 retailer 可能就那几个巨头，所以呢他会对你的供应链以及你的一些就是营销玩法都会有比较定制的要求。
嗯哼，明白。那 DFS 是 LVMH 集团的，
是，
所以 它又有 DFS， 然后它的每个品牌又有 Travel Retail， 没有，虽然没有单独的事业线，但 Travel Retail 是在品牌里面自己也要去经营。
对，它的 Beauty 就比如说 Beauty 是肯定有的，就比如它的什么 Fresh 啊这种，它就是有一个专门的 Travel Retail 团队。
那它集团里面的 DFS 等于算是一个渠道。
DFS 对，他集团里面把 DFS 跟他那个另外一个丝芙兰都定义成叫 selective retailer。
selective retailer
就比较 premium 一点。
OK， 明白。诶，那我再问你一个 我觉得很蠢的问题我们都叫免税店免税店哦，到底免税店免了什么税啊？
这个对，这个免税店免了这个税，我发现很多人都觉得他会跟那种什么什么 tax free 搞起来，包括一些什么什么，像很多都叫自己免税，但是免税的话一般免的其实是几个税。第一个是进口关税，就是你的一些商品你进来的时候海关其实会征一些进口关税。第二个是增值税，就是在这个国家你要销售的话它会在这个国会有一定的一个增值税。
像中国大陆是 VAT， 就是 5%， 就是有 VAT。
对，
然后像英国就 20%，
新加坡叫什么 GST 这种。
对对对、okay、
还有一个叫消费税，它是对于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品牌它会征收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税，这个有可能加起来也有30%以上。
哇，
所以这些税夯不啷当加起来估计大概也有个20-50%。
哇哦，所以我们在机场的免税店或者是海南的免税店买到的免税的商品就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免掉了。
对，是的、
OK、明白。好，那我就要回来问我去年看到的某一个高端美妆集团哦，他们那个去年那个财报是让大家很哗然的，就他的净利润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他的收入也掉得很凶，那当然可能很多人是说认为是去年整体的这个状况啊，大环境啊的因素哦，其中有一个也影响的比较厉害的就是他自己集团里头的 travel retail 就旅游零售这条事业线，因为遭遇到疫情也因为有挤压他也有库存的压力啊等等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降价的策略，
是
甚至是有大促啊等等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在旅游零售这个渠道里面所做的这所有种种的希望能够消库存的动作就挤压到了本地市场，同样的个品牌在本地市场的销售的空间，所以本地市场被逼着也只好也要做一些降价的动作，所以这两个就等于是同一个集团来讲，我这两条线的这个客单价其实都往下掉，
是，
对吧？是这样的原因，
是有这种原因。然后就是但是这个其实算是大家现在回过来看是会觉得肯定不是一个持久的，但是可能在当下尤其是在疫情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打折， 然后这个也是现在我觉得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是说要避免这种，因为变成了是说你自己家里面两个孩子有税跟免税自己在互相打折竞争、
嗯、哼，
但很多品牌现在他们都是高层都是给他们的一个大家 align 的一个方向，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自己隔壁团队的有税市场或者免税，我们的竞争对手还是应该说是其他的品牌。对，
那可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就是说、嗯、尤其像美妆这个产业在机场的免税店、嗯、它是卖断的方式给到这些免税店的这个渠道 对吧，零售渠道，
是，
所以定价权品牌只有建议权，它没有定价权，定价权以及要做什么促销、嗯、其实是在渠道的手上，
是，
所以去年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美妆集团，我估计每个美妆集团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啊、哦。嗯嗯，这个其实根本就已经不是这个集团的 Travel Retail 这个事业线能够决定的，它可能真的就是因为那个渠道本身、
嗯、对
对吧，免税店的渠道本身为了要销货，
嗯，
他就做出了为他自己的利益着想，他也不管、
嗯嗯嗯、
因为对他来讲他不负责这个品牌的本地市场，
嗯， 嗯，
所以我才不管我今天做出来这些降价啦促销的动作会不会影响到你这个品牌的本地市场、
嗯嗯、
我唯一要解决是我得要赶快销货，
对对对，
因为我有就是库存的压力，
是，
所以这个其实根本就是美妆集团自己里面自己去自我反省自我去就是说呼吁啊喊话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啊。
嗯， 嗯，但是他可以做的是比如说你不要那么 aggressive 的去压货，
哦，
对，
这个还再讲一遍，这个压货是什么概念，
就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你看你的 sales， 因为你其实把货卖给 retailer 的、
嗯、
你的 sales target 就是这个，但是 retailer 他后面他是多少他的一个销货的进度是什么样，那很多时候现在就说大家比较 reasonable， 你不要太 aggressive 的造出了那么多的产品然后卖给 retailer， 那这个时候 retailer 如果卖不掉其实他只能打折，然后你下一次再卖可能更加难卖进去，
哦，所以源头其实也还是出在美妆集团里头的 Travel Retail 这个业务线，为了要达成非常激进的业绩的指标所以他也就很积极的把货要卖断给越多的货卖断给这个免税，
或者是当时可能在做 forecast 的时候稍微乐观了一些、
哦哦、太乐观了一点，
太乐观了一些
okay,、
嗯、
因为他的货是卖断的，所以一旦出手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 ownership 就变成零售，那零售商觉得那我压了我这个货我总得出去，不然化妆品还会过期，
嗯，
对，
嗯， 嗯， 嗯，没错，所以他们现在的解决办法是什么，第一个要小心的出货给这些渠道，
对，现在我觉得大家会比较 reasonable 来看，就比较、嗯、我觉得也有一个情况是海南去年的在前几年的时候实在是卖得太好了，对他的预期有点高的太离谱了，就是觉得太好太好，但是呢没想到的是中国其实消费者这边存在了一个消费降级，还有就是美妆，我之前一个客户跟我开玩笑说人也就一张脸吧，你买了那么多瓶你也只有一张脸能涂
可以不断的叠加可以叠20层
对，他就说
OK，
很多人就是很多消费者就是买了很多开始囤囤囤囤囤囤到后面发现总有一个时间他不会再囤了，然后正好又碰到了一个经济的一个就是下滑，大家的预期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这些负面的 factor 可能是品牌在做一些 planning 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这里面确实有可能是一些新的，所以有可能当时是比较乐观。
机场的免税店里头的品牌的货都是品牌直供或者是品牌授权的经销商指定的经销商供货，
对，
所以应该不会有假货的可能，对不对？
嗯，不会不会，
但是它也很有可能是会有，因为它是免税店，所以它的供货端很有可能跟你在比如说市区内买到的产品的供货端就产地不一定一样，
确实是的，
什么，所以比如说今天我在市区内买到的可能是 either 是 made in China、
嗯、
或者是、made in Vietnam， 但是我今天在香港的免税机场买到的同样的这个护肤品它很有可能是印度 made in India 的这种、
嗯、
这种有可能吗？
有可能，对，它应该很多时候货往往是不一样，就以我之前工作的品牌来说、嗯、我们的工厂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免税渠道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生产的、
哦、
然后它的 package 的话包装的话很多时候是根据当地的 就比如我在香港销售，那我的包装就全部是符合香港这边，比如说繁体字，
嗯，
然后我在泰国销售，我的包装就都是泰文这种。
哦，所以你以前工作的那个品牌，它为了旅游零售这个渠道，还会有另外一条生产线。
对，所以我们的 supply chain 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产都是这个工厂可能就专门是生产所有的旅游零售渠道的产品。
那根据你了解，比如说美妆他们也是这样吗？
嗯，美妆应该也是，对，
单独的一条生产线，
单独的生产线。
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消费者会发现，哎，我同样的，比如说我在市区买的护肤品，
嗯，
跟我在某一个机场买，即使是浦东机场，
嗯，
它很有可能也是另外的供货端供货过来，所以包装可能长得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
生产地也不一样，是这个原因。
确实，
哦，
但免税店它其实反而应该就是最 safe 的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渠道，
哦，
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监管的，所以都是品牌指定的货物。
嗯，哦，所以机场应该理论上是完全不可能有假货在里面。
哦，不可能。
哦，
对，
好，大家安心买购买。那我再来问你，就是你之前在品牌做 travel retail 的那个时候的体验，
嗯，
经验啊，就是就像你讲的，机场的免税店它也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渠道，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大的业主。
嗯，
那你今天要去选铺位嘛，对不对？
对，
这就跟我们很多的品牌要在比如说新业态股会这种大的商场里面要选铺位也是一样，
嗯，
所以大家肯定也会争得你死我活。
嗯，
就是比较显眼的位置是不是肯定就比较贵
啊，
嗯？然后像比如说在香港机场的像香奈儿啊，
嗯，
它那个位置以前是没有店的，
嗯，
但是可能这个是香奈儿所发现的，觉得我就不跟所有其他的品牌店混在一起，
嗯，
我就要自己有一个空间，
嗯，
所以他就看中了那个空间搭起来，
嗯，
所以你们当时在如果是代表品牌要去选点选址，
嗯，
在这个机场里面选址，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业主，嗯，房东业主或者机场运营方，嗯，他是不是自己也有心目当中一个比较有倾向性，就是，哎，我希望是大一点的牌子来，你如果不是一线的高端品牌，
嗯，
你可能往后面等一等，
嗯，
你当时是整个的经验是怎么样？
当时的话
你那个品牌是美妆还是，
哦，我那个品牌是烟酒。
哦，是烟酒。 OK，
对，
嗯，
所以首先烟酒的话这种就是跟美妆一样，
嗯，
它就是在一个大的一个，
嗯，
整个的一个他们叫 concession， 他们就是这个一个区域，
嗯，
那机场也好还有免税店也好，它确实有一定的倾向性，
嗯，
它首先是觉得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大以及这个品牌的销量好，它就希望给你的你拿的位置就更好，因为就有助于它去销售。然后品牌方其实也是秉承着这个逻辑，就我今天我在你这边的销售好，其实我说话的底气就稍微要大很多，
嗯，
然后呢当然品牌也会愿意说我可以比如说愿意付更多的一些 marketing 的 fee， 比如说我可以搭一个好看一点的 pop up， 你给我这个位置
快闪店，
我可以把它搭的，对，
嗯，
搭一个快闪店啊，
嗯，
或者说把它装修的更好看一点，
嗯，
然后同时呢愿意做一些更多的活动，
嗯，
然后基本上就是多种大概就相当于是一个谈判，
嗯，
就品牌说我有什么资源，然后呢我还有货，我可以给你最好的货，比如说今天这个香港机场，
嗯，
我给你是全香港亚太首发，这个新品我就给你了，但你要给我这个位置。
哦，
对，它其实品牌的资源其实还是钱还有就是货还有就是一些影响力，所以他会 leverage 就是利用这些去跟机场去谈判。
嗯哼，
当然是应该是免税店。 对，
对， OK，
对。
那但是像对从机场的角度，
嗯，
他希望引进更多的大牌，是当然这些大牌的客单价都比较高，
嗯，
他的产品的客单价比较高，
嗯，
然后机场的那个他的运营模式他的商业模式，
嗯，
尤其来到这些非航空的收入，
嗯，
餐饮以及这一类的免税店的消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收入的来源。
是，
那他通常是除了去收取租金店面的租金之外，
嗯，
它跟很多商场一样，就是说你这个店面的销售我可能中间也有一个提成，所以你卖的越高我当然就提成的收入就越高。
是的，
是这样的。
是，
一般机场的收入分成两块，一块是航空客运收入，主要是指机场通过提供航班的起飞降落服务向航空公司收取费用。那另外一块叫非航空性收入，基本上就是除了第一种收入以外一切多元化的收入都算在里面。那这里就包括了像免税店的特许经营费，然后还有一些商业租赁，还有一些广告收入等等。 机场和免税运营商的合作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比较少见但比较好理解，就是成立合资公司一起运营，那免税运营商和机场强强联合，利益绑定，一起做大做强，比如说像法国的免税运营商拉卡戴赫和巴黎机场就是这种模式。第二种呢比较常见，但是涉及到 case by case 的谈判，就是特许经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面呢，免税运营商和机场的关系其实有点类似于商业地产里 landlord 和租户的关系，免税运营商会向机场支付一笔经营费用。那这个费用怎么计算呢？一般来说有几种，第一种是大家align好一个保底的租金，那还有一种是根据实际的销售来提成，那有的时候呢也会说两者我取其高的一种。
所以他一定是希望能够吸引更高单价的品牌进到他的机场里头。
是的。
那对机场来讲，他是不是更乐于见到品牌有一个自己独立的门店，而不是这种大通铺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目前的话好像整个的业态好像还是说，如果是奢侈品，比如说是什么珠宝啊，那些 watch 手表这种，还有它呢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一个 boutique 叫旗舰店，但是如果说是一些美妆啊酒水，可能还是目前集中在就类似于大通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像在市区免税店，其实它比如说海南免税店，哪怕你是一个美妆酒水，它都是有自己的旗舰店。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它的这个 space
对空间
的问题。
是的，
对。
OK，那你刚才有提到一个有趣的点，就是像比如说某一些高端的品牌，他跟机场谈判的时候，他会跟他婆说，哎，我比如说亚太区的首发的这个产品在你这边，当然这是他谈判的筹码嘛。那消费者怎么知道你这个是亚太首发是在你的香港机场的这个店里面？就作为消费者，这种机场的免税店他怎么去做营销，他会让消费者知道我今天有一个是你只能在香港机场才能够买得到这一款包或者这一款鞋。
说实话，这个就是十年前我在做这个品牌方的时候，当时就是免税店的这种营销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说人到了现场，门店他会做一些，比如说香港机场有时候专门会说什么什么亚太第一首发，然后还有说是亚太，甚至有一些会说亚太价格最低。其实更多的这种信息是人到了现场，他在柜台，我们叫 in-store 的 promotion， 就是十年前是这样子的。但是慢慢的就是经过了，这也是我后来去大厂做数字化，我们就发现其实你应该在行前就是去触达这些消费者，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其实很多时候会上网搜一下，去小红书搜一下去哪里买这个划算，然后还会通过一些比如说 OTA 平台去触达那些消费者做广告。所以十年前可能他的一个营销方式就是现场 BA 告诉你，然后弄一个大的一个广告牌
对
海报，但现在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在行前他就告诉消费者今天有一款这样的产品，他同时也会把这个作为一个钩子，让消费者说，哦，我今天就得去香港的机场买这个，而不是在香港的比如说市区免税店去买这个产品。
哦，那品牌不是要跳起来就原来同样的这个产品，除非今天这个是很独特，只有在免税店才买得到的。可如果今天一款面霜一个包，其实我在市区内我也买得到，然后我作为品牌，我发现香港机场在国内的小红书的平台上面也在推广这个包，那对本地市场的品牌，我不要跳起来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很好。所以现在就是品牌方，大部分的品牌他们达成了一个默契，就是除非你这种在旅游零售的广告，你去跟携程或者飞猪这种 OTA 平台，甚至支付宝这种 OTA 平台，它是旅游属性非常强的平台，你去做广告，那你去触达旅游消费者，这个是 Travel Retail 可以做的一种营销推广。但是呢，小红书他们觉得这个阵地场景还是比较适合本地市场，所以这块的话其实就是 Travel Retail 的品牌就做的比较少，更多的是基于用户的一些就是自发的一些分享，比如我今天在香港机场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或者在罗马机场买到了最便宜的 Gucci， 这些就是用户自己他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对，
哦，所以品牌方还会自己内部默契，或者甚至可能是一个内部的规定，就是要把渠道分开来。
是， 大家 work together， 然后呢保证这个 message 是 aligned， 然后有一些你擅长的渠道那你就会去做，比如说小红书啊抖音这种通常就是游说他来做，因为毕竟他的客的群的体量也更大。
嗯，
那比如说一些 OTA 平台，那这些的话那就是让旅游零售的品牌团队来去做。
嗯，那你现在服务的这个平台也就是很多的，就是你会去跟很多的品牌去谈，
是
就他们的 travel retail 会在你们的平台上面去做广告，
对，
对不对？所以你通常都要跟到他们总部或是亚太区的总部去谈，
对，
尤其是化妆品，
是的，
跟烟酒的，
对对对。
OK， 所以他们的预算是从总部跟亚太拨出来的，
是总部，然后亚太的亚太，对，总部有总部的可能不同的 scope，然后亚太就是负责亚太这个 scope 的预算，然后每个品牌会有还有自己的一些预算。
哦，哇哦，
对
，OK， 我再问回来，你之前在品牌方啊，因为你讲的是烟酒嘛，
对，
所以是属于那种你进到一个大的免税的卖场里头，所以你是要去跟这个卖场渠道方去谈，而不是跟机场
的
业主方去谈。那当你在跟他们谈的时候，因为我们进到机场的那个烟酒的那个免税区里头，第一个你也会看到它有不同的货架的位置，
对，
啊。你们在跟他们谈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争取那个货架的最显眼的位置？还有你在跟他们谈，你怎么确保他们不要乱了你的价格？
我们争取位置的话，通常他会给我们一个，他有的时候会是这样子，他会优先问你的，他自己也会看。比如说我们当时的这个牌子应该说是销量也好，品牌影响力还算是比较 top 的，所以一般呢他会就是来找你说，哦，我现在有一个这个位置，我希望你考虑。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好，有的时候就觉得不够，我要把旁边的位置再拿下来。然后我们一直当时我们会叫的一个 word 叫 share of space， 就是整个 space 空间我占了多少 share。 然后我们跟他 argue 的一个 point 就是我的这个品牌在你的整个免税店里面我的 share of market 是多少，那我相应的至少我要得到这个 share of space。比如我占了你销量50%，那我们就会跟他 argue 说，哎，那你要给我50%的 space。
嗯，
对，这个就是我们会跟他谈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goodwill 啦，就是说 ，OK， 你给我这个 space， 你这边如果你要重新装修这块，包括我可以帮你再做一个活动，帮你带客流进来。比如我们那个时候说，我们可以帮你搞一个什么活动的一个装置，帮你机场里面也给你一些更多的客户的一个 engagement。主要是这个方法去谈 space。
如果是烟酒很多时候是也是跟美妆一样啊，它是一个集团下面有非常多的酒的品牌，非常多烟的品牌嘛，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 share of market 就是市占率，就在它的这个空间里面所卖的所有的营业额的市占率，你的卖的酒都是单价比较高的，
对，
但你可能就三款酒，但是有另外一个集团呢，它单价比较低，但它有五款酒，这个 share of market 市占率怎么样能够去反映到 share of space？ 因为我只有三款酒，你给我那么大的 space，我装满了就三款酒，对吧？
我们那时候的话是先是看整个 group level， 我有很多的不同的品牌，从整个集
团
的层面
的，
然后说 OK， 我整个集团我今天比如说50%，那你要给我50%，至于我里面再怎么分，那我还可以按照我的品牌来分。有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可能我品牌这个整个 SKU 可能也就那几款，那凑不满，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说我可以做一个 LED 上面放广告，然后帮你做一些互动，然后可以不单单只是放货品，因为我们的很多时候陈列的话，货品反而不是说我要让它陈列出来，更多的是放我的一些 visibility 产品的 showcase。对，
什么样的 showcase？ 比如说
他就会弄一个美美的，就是我们叫 TPOSM， 就是 temporary display of the product， 它就是一个
产品的展示
、然后可能下面比如说我们要
简单的造景，
比如说要推某一款酒，可能是什么
日本樱花季，然后有个假的樱花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然后粉红的香槟，这种是吗？
然后还会有一些 interactive 的什么会流水啊什么
哦，真的哦，对，我们经常有看到在免税，
对，然后呢这种有的时候呢，
那个也是 share space， 就是空间占比的
其中一
个，
对，然后我们反而会说这个货品我们会想办法说放在一些看不见的能够节省位置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设计那个柜台的时候会要做的事情。我们会把 面向消费者那块尽可能的设计的好看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免税店他也会觉得哎，这个还是比较创新的，他甚至会觉得有一些互动装置，比如我们以前还做过什么人站在那边你挥挥手，然后就会一起有一个小人跟你一起挥手，他会觉得这种东西比较有趣。
哦、天哪，真是不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要去抓消费者的这个眼球对吧？
对，
然后我方不方便问，就是你以前待着这个烟酒的品牌哦、嗯、你们进到这个免税的这个通路里头，你们每卖出一个产品跟这个通渠道怎么分啊？多少大头回到你品牌这里，还是说因为也是卖断所以卖了就卖了？
我们跟零售店应该就是卖断。
嗯，
我今天把这个货卖给你，卖了就是卖了。对，
但是如果我卖断了，为什么我还要去帮他搞那些装置艺术的这种东西吸引眼球呢？
哦，这个其实也是要帮一个长久的，因为他到时候库存卖不掉了，下次又不问我来订货了、
哦、
所以这也是说很多品牌就能做的事情，就是除了说让他打折以外，其实还可以想，是不是大家也在想的是能不能想一些办法搞一些营销，帮助零售商把这个货给卖出去。
哦，
对，
那你们通常跟这样的渠道是用年来计算，就是谈定一个量，这一年我就卖断给你、
嗯、
还是说是比如说分季度啊等等的？
我们那时候还是会分的，分季度，因为会看，就我们每个月其实都会做 forecast，然后会看根据情况不一样，我们会看哦，看看现在的 traffic 就是流量是什么，游客的流量是什么，以及竞品啊什么、
嗯、
然后我们应该是 case by case， 就是可能每一个季度会跟他对一次。
那所以令我想问你啊，像你我们刚刚有提到 DFS 啊还有中免啊这种品牌的免税业的运营商啊，他们今天要进到机场里面，他肯定也是经过一个招标的过程 对吧，所以他在招标的过程，他肯定也会跟机场就是一个业主房东嘛，
对，
所以他会跟房东提非常非常多的 offer，
嗯，
就是说你把这个面积租给我，店面租给我，
嗯，
我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有没有了解过他通常会提出来除了我付租金之外我还有什么其他的 offer？
也会有类似于就像做一个就是 business 商业计划一样、
嗯、
就比如我今天我要承接了这一块地方，我会怎么样运营、
嗯、
然后我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品牌合作，那这个时候越是强势的零售商他有很多的品牌合作关系、
嗯、
他就会越有优势，然后呢他也会做一个说我的运营计划是什么，我准备怎么做，甚至他有一些做的专业的还会说我估计我这一年能够卖掉多少，那机场你可能就会得多少，如果分成的话、
嗯、
然后机场呢他就会根据每一个来就是竞标的这个零售商他会做一个选择。对，当时有时候他也会考虑、
嗯、
比如说他会稍微有一些就是战略的考虑，当然比如说我已经在跟某一个零售商在某一个地方已经合作了，那是不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跟他加强合作，这也会是他考虑的一些战略的要素、
嗯、
那还有一些时候机场会想的是哎，他在跟我的一个竞对已经在合作起来，那我是不是要选一个另外的一个零售商，比如说他已经跟某一个其他机场已经合作了，已经非常深入，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选一个其他的一个零售商，如果其他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通常国际机场它其实是一个强势的阵地对不对，每一个城市、
嗯、
即使是有多机场的城市它肯定有一个机场是最大的，比如说伦敦有至少3到4个机场、
嗯、
但希斯罗是最大的，所以在这个这么强势的阵地方、嗯、它租金大概是挺硬的对吧，大概很难谈
很难谈，而且它越是就像你说它就是一个它有一个自带流量，因为它本身就是机场嘛必经之地，所以它的客流很大、
嗯、
还有一个就是普遍的大家会认为能出国旅行的这部分客群确实来说是非常优质的、
嗯、
是品牌和零售商都想去吸引的、
嗯、
所以这也就是它可能就是它的一个溢价能力会非常的高很强势、
嗯哼嗯、哼，所以 LVMH 集团下面的 DFS 后来就算了，我去机场化
我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个策略，就是以前的话他可能在比如说新加坡啊还有香港都有，但慢慢的他其实觉得他会自己也是会去做一个相当于一个财务的一个分析吧，他会看说我与其开一家店、
嗯、
好像我开在市区我可能能够赚到更多的钱，那我为什么还要开在机场、
嗯、哼，
而且我觉得这也会考虑比如说像香港大部分游客不一定是从机场进去的， 很多游客其实是从
其他口岸
口岸进去、嗯、那这个也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就是非要开在机场、
嗯、
如果我市区有店是不是我也可以开在市区，
嗯，
那这个时候他也会想的说是其实很多游客不一定会在机场买反而会在市区买，
对
对，
但是在市区开免税店它不是一般的渠道，就是不一般的零售渠道，不是说你我看到一个店看到一个地址选址我就盖一个免税店，不是，它是必须要拿到可能一个政府的许可，对不对，也是要有执照，
执照是他开免税店本身就有，还有一个就是看当地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
嗯、
说这块地方我可以用来开免税店，那他可能就是会说哎，那我就去在这个地方开
哦、
嗯。
但是如果是在市区里面的免税店，我今天在这里买，我应该不是非常自由的那个买了之后就可以拿走拿回家、
哦、
也是一样，我要证明比如说我是游客、
哦、对,
对,
对, 对
吧，我今天入境香港，然后我刚好是在这个口岸我在这里买、
嗯、
但是我是带着入境，但是我是游客的身份，所以他可以卖给我，
是是是，比如说在香港的 DFS 就是你要出示你的护照、
嗯、
然后你就可以买了、
嗯、
对
哦、oh, OK， 那我就问另外一个，我就发现过去这两年因为开始开放可以出行以后呢、
嗯、
甚至在新冠前我就开始发现欧洲有不少的国际机场，
嗯，
它的免税店它有重新机场比如说改造、
嗯、
它的免税店就把你放在你过了海的边防，然后你过了安检之后要走进去候机大厅的那必经的道路上、
哦、
不像比如说浦东机场是你过了安检之后大家鸟兽散、
哦、
你自己随便逛对吧、
嗯、
可是它那边就是你必经的通道，它就一定要经过那个免税的烟酒以及美妆的那个区、
嗯、
你才能够进去真正的候机大厅，
对，
这个是新的趋势吗？
我觉得是他们想的吧，
机场想的还是渠道去跟机场去做争取，
我觉得双方都有，因为机场就像你刚刚说的它有一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于零售，就是航空那块可能这个疫情之间影响太大，所以能够把消费这块就是购物这块做起来是它最大的一块受益的，所以这块应该是双方都想、
嗯、
然后免税店肯定也想，
嗯哼，
嗯
OK，我就觉得我后来因为看到一个西斯罗的那个分析，就是他财报出来了之后的一个数据、
嗯、
我就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西斯罗在内的跟很多其他的机场要做这样的改变，因为西斯罗呢的机场他就说西斯罗的2023年的财报虽然很漂亮、
嗯、
但是他2024年可能是因为政策的原因吧，他那个航空那一部分的收入、
嗯，
好像比如说不知道是停机费用还是、
嗯、
还是跑道费用还干嘛的那个部分的费用、
嗯、
它必须下降20%，要做 cut、
嗯、
削减20%、
嗯、
所以它这个部分产生出来的窟窿、
嗯、
它就必须要从别的渠道要想办法要补进来，
是，
所以对它来说免税店的或者是这个餐饮啦、啊、免税店的这个收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所以他们的运营上面就会更加的把注意力放在免税这个部分、
嗯、
怎么样能够逼着消费者，就是第一个你不要错过，
对对对，是的，
好，我要逼着你一定要去看、
嗯、
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设计，就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东西，
对对
对,
对
吧，
是，
所以应该是欧洲的很多机场好像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改
变，现在以前的话我们一直说免税店很多靠天吃饭，反正你有人来了我有货就可以了、
嗯、
现在他们其实 确实是越来越卷了，之后免税店开始就是也会学国内的一些高端奢侈高端的一些零售店，他们是怎么样布局这个 layout， 包括培训他们的一些店员啊、
嗯、
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
这个听说好像是从韩国开始的时候韩国好像非常的激进，就是他的机场的免税店他甚至还会跟这个代购的代购方来去做合作，
他们比较对于销售比较激进吧。
好，那我们讲到机场，那韩国其实是韩国机场尤其是作为亚洲领先的这个旅游零售、
嗯、
它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大的，
对、
啊、韩国机场尤其是它那个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嗯、
韩国政府当然它也做了非常多免税政策上的一些很灵活的这种政策的重新设计、
嗯、
那韩国的免税店呢这个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定价的策略叫做动态价格策略、
嗯、
它会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制定不同的价格、
嗯、
比如说它向代购会提供很高额的返点来提升这个销售额、
嗯、
因为 有非常多的这个返点，高额的返点，所以很多的代购都会非常愿意到仁川机场上面去做代购。
嗯，
从这些运营方来讲，他们怎么样，自己有一个群，所以他们有固定的知道有哪一些是非常大的代购方吗？因为他们会跟他就事先先联系好，
嗯，
所以他到了机场就会主动去找他说，我已经跟你约好嘛，我今天要来买多大的货啊等等的。
嗯， 嗯，
那一般的消费者走进来的店员马上知道你不是带货方，所以我就给你卖的是一般消费者的价格。
是，而且这个其实蛮早起源是，其实最早他估计也没想过要做代购，他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是中国游客都是跟旅行团，他最早其实想做团客生意，然后发现一个旅行团带过来比如说20个人，然后都是很有消费力的，那他为了能够辨别出是你这个旅行团的导游给我带过来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专门的一个code的，所以那时候你会发现你去韩国跟着导游，然后导游都会给你一个code的，然后你呢就是拿着这个code，
特别的码，
一个特别的码，然后你拿着这个码你就可以打折，最后呢免税店就会根据，因为每个导游一个码，他会根据这个码来给这个导游记，哦，你今天给我带了多少，我给你返多少钱。后来慢慢的呢，
可以返到多少啊？方便问一问，你知道吗？
可以的，我是看过他们其实有，你如果说我要做你的那个导游，你加入导游，他们有一张那个清单的。5年前吧，我那时候还在做这个行业的就是品牌方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可以不同的品类可以从10到30，
哇，
对，可以返点，
哇，返给导游，
返给导游，
天啊。
后来呢发现后来这个时候慢慢就变成了不是返给导游，原因是因为后来大家去韩国不需要再跟，觉得没必要
跟团，对，
我就自由行。那这些导游觉得，哎，那我要么就这样子，他会就是跟那些自由行的人也通过各种渠道，就说你来找我，我会给你返点，我给你一个码，我来返点。所以有一次我还自己去体验了一下，我就说我来了，然后他就马上给我了一张一个卡片，上面就是一个码，然后我就凭着这个码，然后我就去消费。所以他后来慢慢的就是这些人就发现我不一定要做就是导游的生意，我就开始去做代购的生意。
哦，
对，后来就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以至于大到变成了一个 B2B 的一个销售了，就是他以某一个代购群体可能他能够触达到很多很多的消费者。
嗯，
然后后来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资金实力的一些人，他就是变成了一个有点像贸易公司了，他就说我当中可能你需要一些资金啊，一些这种垫资啊什么的，那我就进来。但是这个应该是蛮也算是疫情前了，现在的话我估计他们应该不会再这样做，因为贴不起了。
嗯，
对，
OK。 那可能美妆它没有能够带入境的这个件数的设计啊，限制，或者是说有这个公斤数啊等等的，但烟酒有。
有，
所以烟酒就可能不适用这一套，因为每个人就顶多就是买2瓶酒2条烟。
嗯，这个，
但是可能团里面的人不喝酒不抽烟的，他其实就可以用这些人头来去帮他做采购。
对，还有就是看他实际现场的一个就是容忍度啦，有的时候他说他就上旁边销，那个，销售就会立块牌子说这个是每一个国家你只能带去多少的，但是你如果一定要卖呢，我跟你讲了这个是 risk 是风险，但你还要买，他不会拒绝卖给你。但是有一些品牌他就会说，哦，我今天要控制我的货，我只能够一个人只能一个护照只能买多少。
哦，这个是品牌可以限制的。
这个品牌可以限制，
哦，
品牌可以去跟零售商，尤其是一些大的品牌，包括一些奢侈品都说今天一个护照只能买一个，
明白，
不能多买，
明白，
对，
OK。 诶，那我想问一下，在机场的免税店或者是像海南的免税店，我买的东西万一出现产品的有问题，我是没有办法找本地的这个产品去做售后服务，我也可能很没有办法回去免税店去找他们去做售后服务。
嗯，奢侈品应该是可以，它是全球的一个，很多是全球的一个保障。
你是说像包啊，
对对对，
衣服啊，
但是
你就可以找到本地的。
化妆品好像就确实没想到过。
那怎么办？就是在机场卖的，就是一旦售出，
是一旦售出，
既不退还，
不退换，
也不退换，不退货，不接受这方面。所以你买了，打开，回家之后打开来发现有问题，那就只能自认倒霉，是这个意思。
或者你可能有一些品牌，可能他通过他找零售店，因为现在很多零售店也都是有客户服务的这种售后，你找他，但是他我们也帮有一些品牌有做过这种售后，但好像不多，对。 你可以找他们，还是也能找到，有一些还会找平台，说我是通过支付宝这个付的钱，我要找支付宝，然后说我是在中免买的，那可能就找零售店，然后有一些人也会去找某一个品牌，他反正真的有一些这种特别会维权的消费者，他是愿意一个一个找过来的。对，
那但是如果像美妆的集团，它的travel retail 跟本地品牌是两条线，
对，
那本地品牌干嘛要帮 travel retail 去管它的售后，它的产品的售后服务呢？
这个一个呢，好像 case 也就是这个案例也不多，另外一个可能只能是说，哦，大家都是一整个公司的，那一旦有一个消费者如果提出这种问题的话，还是秉着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情况，一个公司的情况，还是会看一下，
哦，
因为万一出现了一个舆论，很多消费者是分不清的，他只知道我是在这个品牌买的，他也分不清什么有税啊免税，万一真的出现了舆论危机，他其实消费者是会就是上升的嘛，所以很多品牌还是，哦，如果真的这个消费者受了特别大的委屈，还是会去顾及一下。
记不记得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就是消费者抗议啊等等等等的，是因为在免税店里面买到的东西的案例，有没有？我
好
像不记得有，
好像不多，
不多嘛，哦，就自认倒霉，很多
可能也有可能他品牌我觉得就是货还是比较就是标准化的，它其实往往出现售后的都是一些长尾的，比如说衣服，鞋子，但是免税店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好处是它都是标品，就你如果用在比如说你在中国市场用了海蓝之谜，那其实免税店那也是一样的货，基本上是不大会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跟那时候品牌包括 BA 培训的时候会说，你一定要让消费者在买之前可能让他充分试，他试过了是这样子可以用的，那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你再让他去买。
明白，
对，
OK。 好，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哈，在像你之前的那个烟酒的那个品牌，你们进的那个渠道是大的多品牌的一个免税店的渠道，那现在好像这个渠道也开始有品牌化了，就像 LVMH 集团下面的 DFS，你在很多的机场会看到 DFS 就是这个渠道，然后中国的中免啊等等的，这个渠道的品牌化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它是也可以全球化的嘛，就像 DFS 一样，我到全球各个地方的机场我都可以去跟机场的业主谈我要有一个 DFS 这样的一个卖场
啊，你就说零售店它可能也会有自己的
品
牌，
对，开始品牌化，
是，对，因为就是旅游零售这个行业它因为需要资质，其实真正你能叫得出名字的零售商也就那几家，它可能不像跨境电商或者有税市场零售是那么的百花齐放，那像每一个零售比较知名的，比如说像 Dufry， 它以前叫 Dufry， 现在叫 Avolta， 它还自己重新 rebranding 了一下，对，
okay.
它就是在国外的机场基本上都有，然后它也开始慢慢收购了，它一直收购一些其他的一些免税店，然后慢慢的把它可能看用怎么样的一个 branding 把它给就是统一化，然后 DFS 也是它的一个策略，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它是 LVMH 下，所以它比较注重的是一些就是奢品啊这种体验，它呢反而就是说要 focus 在聚焦在市区店，它要慢慢的去机场化，他比如说他就喜欢在什么亚龙湾开一个什么超高级的这种商场，在澳门开那种，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是他的定位。然后像中免的话，也是现在也是慢慢的就是中免国际也是从中国开始走向就是世界，对，在很多亚太这边他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店，
就是在亚太各个
在
了
机场，比如说在香港他有自己的店，然后好像柬埔寨也有，但是可能从国际化的程度上来说，中免的话现在还没有一些像比如说 Avolta 这种 DFS 那么的国际化。
明白，那这种国际化的机场免税店的渠道，你看到他们也开始做会员的运营吗？今天因为如果今天经常出国的人，他可能跑的目的地会有些不太一样，所以他也开始做一些会员的运营，我今天在香港机场买跟可能明天在法兰克福机场，我还是可以比如说累积点数啊里程啊等等等等的，他们有做这一类的会员运营吗？
目前的话是零售商就是 retailer 他们是有做的，就比如说像 DFS 他就有自己的一个会员体系，
对对对，
你在什么威尼斯买了然后可以积分，然后 在香港买也可以积分，
对，
中免的话也是有这个会员，
嗯，
对
，OK， 所以全球化的运营对他们来讲还是有意义的，
对对对，
对吧？鼓励消费者，因为到消费者到机场，你会在机场碰到两个不同的 retailer 吗？
会，
哦，还是会啊，大的机场都会有，
对，但是有的时候这两个 retailer 往往会分一下他们的品类，比如说在香港机场，美妆就是给新罗，
嗯，
然后呢，酒水就是给中免，所以他们会有侧重。
哦，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他有做会员的运营，
嗯，
你到机场你还得要注意一下，
对
对吧？就是说，哎，我今天是我是中免的会员，所以我要特别到中免的店里面去买。
是
哦 ，OK， 明白。
他们做这种会员还比较像中免做的比较好的是，他会员积分可以使用，
嗯，
所以你买的越多，你而且这积分就越高，下次你在付款的时候还可以抵扣。
明白，
对。
那这个就引导我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数字化。
嗯，
就这些旅游零售其实也开始慢慢在做数字化的这个转型，对不对？
嗯，
这个数字化可能有比如说透过可能自己的会员的体系啦，自己出 APP 啊，就像西索尔机场还有自己的一个 APP， 它的 APP 里面就会有它的免税店的这些的部分，
嗯，对，
所以出 APP 来去把会员聚在一起等等的，嗯，所以除了这一些我们大概都能够想得到自己也体验过的，还有哪一些的数字化的进程是尤其现在你在一个平台工作，
嗯，
所以你是知道他们在做哪一些数字化的这个工程的这种迭代。
嗯，现在的话就是一个的话是比较能够立竿见影的，他们会是希望说做一些数字化的营销，比如说通过一些平台去触达一些消费者，
嗯，
像比如说欧洲的有一些品牌他会跟欧洲的比如说 TripAdvisor 去触达他平台的一些游客，那比如说找中国的可能就是找中国的 OTA 去触达一些平台，他是希望通过比如说我触达了这个用户，让这个用户知道了我的广告，然后能够引流他去线下，这个是目前从营销层面做的比较多的。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底层的话它是更多是看数据层面，
嗯，
因为现在大家会发现的一个，我也跟品牌聊，他们发现的一个就是越往上面金字塔上面的这部分消费者超级 VIP 可能是一直愿意花钱，但是当中的这部分中产可能受到消费降级的一些影响，他们反而不愿意花钱，所以对于很多品牌和零售商来说，怎么样拉新用户是他很迫切的一个需求。那这个时候除了他自己的数据，他可能希望有一些第三方的数据，比如说你是隔壁那个酒店的那个高级会员，我是不是可以跟某一个酒店会员做一些打通，或者说跟某一个平台的一个什么高级会员做个打通，那这种打通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数据层面的合作，那这里又比较复杂，那你又不能互相直接传数据，那可能就会用到一些技术的手段，
嗯，
比如说什么隐私计算啊，
嗯，
这种让你可以用这个数据，但你呢不一定要传这个数据。
嗯，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些也在开始慢慢就是你说的做一些私域，然后这个私域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功能，然后可以让你能够线上预定，然后再是能够让你去提货，这个就有点类似于电商了，
嗯，
它其实要做这一套的话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本质它其实包括了它的物流，包括了它的一个支付，还有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商品，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电商团队，所以他们也是招了很多以前大厂出来的人，然后帮他们来运营这样的一个电商平台。对，
嗯，OK， 但是渠道本身就是你到机场的免税店里面，
嗯，
你去看它的免税店面的运营本身其实没有太多数字化的东西，
嗯，在店铺里面吧，
嗯，
店铺里面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用户的一些体验，它不是那么的就是 fancy， 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些好玩的，你今天买了这个，通过一些数字化你可以做一个玩一个小游戏，比如说抽一个奖或者领一个红包然后中一个大奖之类的，它就是会以一个店面的形式更加互动，不是那么的技术，但是更多是消费者体验会更好。
哦，所以机场的免税店这店铺本身它也没有想，第一个我估计机场免税店也没什么好直播电商可以做的。
直播电商现在有一些免税店他们想做直播，
可是做了直播我人如果不在机场，
这就是它比较难的一点，
嗯，
就是直播以前像中国的很多免税店，
嗯，
他们是一直就是在免税店里面就是当场搭了一个直播团队做、
哦、
然后现在海外的现在我们发现泰国啊香港的有一些免税店机场也在开始做直播，但是这里面就是比较难的一个就是 ROI 的关系，因为在国内做直播你只要看到了你就能下单，但是免税店做直播你看到了我还要确保你是一个合格的一个购买者，因为如果你不是游客就是你不具备买免税品的资格，那这个时候就要去第一我要验证你是不是游客、
嗯、
第二可能我还要考虑这个用户的心情和体验，万一我不知道我只是看了你的直播我就想买，结果发现哎，好像我没有去这个出行的计划，那可能我就不能买了，所以他们也要设计一下看这个用户的链路怎么样可以既保证能够验证你的身份同时又能够不影响用户体验。
哦，但是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这些 Travel Retail 它会在特定的 OTA 一些平台上面像携程啊支付宝、啊、平台上面去做一些数字的、就是营销的推广嘛，对吧，
对，
根据有以数据做底层，
对，
所以他会知道在这些平台上我已经买了去日本的机票、
嗯、
我酒店也订好了，
对，
所以我非常确定这一群消费者是即将要出国的、
嗯、
所以如果我做一个就是说封闭式的直播，我只针对在我这个平台上已经下了单要出国确定要出国的这一群消费者去做一个封闭的直播、
嗯、
但是用预定的概念、
嗯、
也就是说我知道我5月5号要出行要飞日本、
嗯、
所以我看了你的这个直播我先给你下订单，然后我5月5号要出国门、
嗯、
我在浦东机场给你提货、
嗯、
或者我在日本的这个机场给你拿货、
嗯、
所以这一类的还目前还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目前还没有做到这样的程度，对、
哦、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做这件事可能这就是一个计划、
嗯、
但这里面会比较复杂的就是涉及到多方的一个数据来源、
嗯、
然后其实像一些大的平台它也不能就是100%的就是触达那些消费者，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也涉及到一些隐私，很多时候平台也会有自己的一些隐私规范，不能说因为我知道这个人要去日本我就一定给他推这个广告，他会有一些限制，所以他呢也会做一些比如说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噪音啊或者什么来符合他的隐私规范。第二个就是平台他有这些数据怎么样让就是零售商能够合法的去应用，对，这里面就涉及到多方的一个沟通、
嗯、
以及一些数据层面的一些合作、
okay. 所以它的画像的颗粒度是没有办法、嗯、因为数据隐私个人资料隐私的保护的原因就没有办法细致，就是颗粒度没有办法细得很到，
是
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我已经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出国门，
这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可能实际操作有点难，而且它做的一旦不好万一我不是要去旅游的我触达了它了，那可能游说市场品牌方还不高兴，这明明是我的客户你怎么来触达我的客户让他去买、
嗯、
然后呢万一这个人他不具备资格你又最后不让他买，那这个客户还不高兴，对，所以有点难。
哎，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些未来的发展趋势哈、
嗯，
尤其你现在是从平台端去看这个产业、
嗯、
而不是品牌端去看这个产业，
旅游零售的话就是它还是一个跟着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我觉得一个的话是它可能要多元化一点，不单单只是聚焦在一个购物，因为现在的消费者就以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其实购物已经不是第一要素了，其实海外的那些成熟消费者从来就没有把购物作为旅游的第一大要素，那如果旅游零售市场它要更加发展的话可能不只只仅仅依靠购物，它可能要把一些吃啊住啊把所有的这些旅行生态这些合作伙伴怎么样更好的结合起来，让用户真的是能够吃住行娱购就是一体化的有享受更好，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整个旅游生态它要把它联动起来。第二个的话
就像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里面简直就食衣住行几乎都有，
对对对、
嗯、
是，不然的话感觉就变成了一个大卖场，
嗯，
然后那大卖场可能你每次就只能靠卖货，
嗯，
那可能做到最后面你发现好像打折就是最有效的办法，
嗯，
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体验了之后很多消费者毕竟他也不是说价格那么敏感，你如果说同样的愿意说我花这些钱但是我可以愿意给你额外的一些钱买不到的东西的体验的时候他其实是愿意花这种钱的。
嗯，
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数字化，因为在旅游零售行业它确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尤其是它是之前的话蓬勃发展就是靠天吃饭， 只要有游客肯定有人会买，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说啊还会有不买的时候，结果没想到疫情几年了整个旅游零售行业都不行了、
嗯、
那这个时候他开始看一些数字化，就我自己个人体感就是我在疫情前去跟一些品牌去跟零售商谈数字化的时候，大家其实并没有觉得哦那么的白硬，但现在你去跟他谈的时候他第一个问你的就是数字化，所以这块我觉得也是中国做的比较成熟的。那中国还有一些很就是广大的用户基数，其实这种数字化的体验是可以在中国先摸索出来之后慢慢的也可以复制到一些其他的国家。
这个数字化的意思是什么？是根据精准的用户的画像来去做精准的推广的这方面的数字化、
嗯、对，这是一个。还有比如说之前就你刚刚说的那种线上预定线下提货、
嗯、
因为大家那时候发现一个消费者其实觉得一个痛点是说，第一我每次去我跑到那个地方本来我就在旅游，我哼哧哼哧跑到一个地方发现这个东西没货，我白跑一趟。那大家想的是有没有办法我能够提前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是有货的，那我就在行前的时候就提前预定了，把这个货给锁住。那对于品牌和零售商来说，它也相当于是提前锁定了这个销售的机会、
嗯、
然后呢我再是让用户可能回来机场准备离境的时候提货，那这样它一整个链路上用户体验也会好一点，它不用扛着这个货到处走。
嗯，
然后所以这块的话在以前的话可能是并没有，但是现在的话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机场愿意做这些事情。
嗯
嗯
，OK， 我估计这个可能也要不是中国，要不整个亚洲要领先全球的发展了。
嗯，
因为我发现就是所有的第一个比较大的，而且就是零售生态比较丰富的国际机场，几乎都在亚洲。
对，
那个美国的，比如说纽约的 JFK 机场，
哦、
简直真的是无趣到。他可能根本没有免税店，他好像每个那个航厦里面就只有卖书的卖吃的，他没有太多的免税店、
oh.
欧洲的也只是少数几个机场他的免税就是购物的区比较大、
嗯、
但其他真的都好小、
oh.
北欧的更恐
对
我新冠期间因为两边跑嘛，
oh.
所以经历过要在机场待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要睡在机场的那种、
哦、
那种遭遇，所以那个到了一个无趣的机场的时候、
嗯、
我都快被关得快发疯了因为没有店可以逛。
他们说也看就是这个机场可能它的客流，像中国人喜欢去的机场就可能买买买然后像以前俄罗斯的机场很多那种老外 BA 都会跟你说中文
对哦对，现在机场很多中国游客多的地方就像你讲了，他甚至有会讲中文的售货员
是
能够去做中国游客的这个服务。
对，然后还有他们说现在还有一个客群可能就是阿拉伯中东那边、
嗯、
他们也喜欢买。
嗯，
对，
以前还有俄罗斯啊，
对对对、哦、是对，你看那些他们的那个产品名字都是集中语言
对的
对。
OK、嗯、我今天非常感谢Lynn过来跟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分享，那我觉得解答了我非常多对于旅游零售这个业态的很多的我的问号、
嗯、
很多很多的以前都不太懂的，就是为什么品牌要做这种自残的自残的这样的一个运作，那我现在今天就比较明白。那我们也今天也从Lynn的分享里面了解到了这个旅游零售里面的业态的我觉得是复杂吧、
嗯、
但是它毕竟也是一个零售行业，它也跟所有零售行业一样，它要销库存，它要增加它的销售、
嗯、
所以他们也做了越来越多的在零就是营销的手段上的这种多元化以及数字化、
嗯、
都是希望能够争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到他的机场的店里面或者在他的市区的店里面来去做采购。所以我觉得今天非常感谢Lynn跟我们的分享解答了我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听友也从Lynn的分享里面也你的笔记也记得满满的干货。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渠道，那今天只是一个开端，我们可能后面还会有很多其他关于旅游零售这个产业的更多的分享、
嗯、
今天非常感谢Lynn、
嗯、
谢谢
谢谢、
嗯、
谢谢大家、嗯、
拜拜
拜拜。